那我的意思是说，你利用一下业这个字去理解这个为，就我刚刚讲造作，这个字面上就是造作，就是你有动，你有活，就我刚刚讲你有活动。好，那我还是会再讲，以阿罗汉来讲，他是有为，只要他的心，刚刚讲的身口意要有活动，还是有为的。可是他这个有为是无漏的，我指的是阿罗汉，思国阿罗汉。好，那当然有的地方可能有细微区别，说他的心是无漏，可是他的身体也有可能是有漏，因为他的身体是从以前带来的，这以前生生世世带来的，这一生投胎转世所带来的，那个我们先不去管它。总之它还是有所谓的有为的活动这样子，但是它的有为活动特别是心来讲了，那一定是无漏，如果它再有漏，那它就仍然在生死轮回当中啊。有漏无漏就是我们一直在强调什么叫有漏无漏，这个一样，这个漏，所以我刚刚讲为这个字，我们现代人对它体会不深，所以才觉得有点困扰。一样的漏也是一样，这个字其实古代应该对它的体会很深，现在我觉得体会不深。那什么叫漏？这样没关系，总之我就刚刚讲的，如果我们简单的理解，有漏就是跟我执是符合的，跟你的执着是符合的，就是有漏。跟执着是破，就是破坏执着的，跟执着是相反的，这个就是无漏。简单讲，了解它。那刚刚讲阿罗汉们的心、身心、身口意虽然有活动，可是它不会再有我嘛，不会再有我，所以它是无漏的。简单讲，不会再有我，就是不会再有颠倒。刚刚我前面才解释，有那个错误的我执啊，那个就是颠倒。那他们已经没有这个东西了。OK， 所以就这里讲了。以他们的活动最明显最好的例子就是有为但是无漏，有为他就刚讲他必须活动，所以有为他要跟人家讲话当然还是要有为啊，你不可能无为，但是是无漏的。所以这个阿罗汉刚刚讲四果阿罗汉，他这一生这一起的生命连这个肉体都舍弃了，就是寿命结束了，那他连这个让他的进入无为，就是我们常讲的无余涅槃嘛，这个有余涅槃就是那个余，就是也有这个为的意思，它有余所以它就可以有为，如果它无余的那当然就进入这个无为的状况。好，那这里只是在解释那个有为无漏的，那但是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有为无漏呢不能够有因不得生，不能够有这个东西，因为没有因缘。那为什么没有因缘呢？为什么没有因缘？因为所谓没有因缘就是它没有种子的，就没有种子这样子。那为什么呢？因为一切的种子都必须是心产生出来的，那这个有为无漏如果一切种子都要必须是心产生出来的话，它根本就不会有，因为之前没有这个种子。那为什么之前没有这个种子？很简单，我们那有为无漏是这个例子，但是还有一个情况可以解释有为无漏，我们现在正在做的也是有为无漏，至少是接近有为无漏，实际上还是有为有漏，但是它朝向有为无漏啊。可是呢，如果一切种子都必须是心熏的，那我们根本就不会有无漏的种子啊，因为我们现在还是有漏，也就是刚刚讲的听闻佛法，这里讲的闻熏习啊，在这个第三类的这刚刚讲一个折中性的综合性的看法呢，我们现在正在做的这个闻熏习的活动呢，它就刚刚讲了，可能有漏，可能无漏，它熏出来种子，可能熏出有漏种子，也可能熏出无漏种子，不是只熏其中一种啊。这是他综合性的说法，但是如果刚刚讲的那个第二类的一切种子必须是现在心产生出来的，那么在底下就有说明，我们再看下去哈，这样会比较明白。接下去69页倒数第10行下面了，有漏 不因为无肉的种，这是一个方面，一个方向，还没完。悟第三行到第一行，悟无肉种，生有肉故。这句话呢，我们如果不看数据，不客气讲，连不起来。实际上，这个是两个方向，就是有肉不可以作为无肉的种子，就是，那个谁再帮我简单写一下，写因跟果这两个字，无肉跟有肉哈，它们中间呢，写横的一个因一个果，因一个果，也分开写，它们下面一点，对，因为等一下也要拉线的。这里的意思很简单，就是说有肉跟无肉哈，它们之间啊不能有任何的因果关系，就是刚刚讲这句话，这个古文啊意思其实很简单，有肉不能去产生无肉，无肉也不能去产生有肉，就是两个方向都不能可以有，就是这句话，有肉不因为无肉种，你把种换成因就简单了。无肉不能去产，就是有肉不能去产生无肉，所以有肉不能是无肉的因，这个是刚刚那句话的前半段，就是有肉不因为无肉的种子，然后呢，悟无肉种生有肉，那个故事整个合起来的啊，因为他这个故事要支持他前面那句话，就是有为无肉无因缘故，因不得生的理由，就是他这句话，他上面那句话就反驳人家，这只是人家的错误。可是为什么那个错误是可以成立？我说你错了，为什么错？就是下面这句话，就是为什么错？就是有肉跟无肉之间呢，双方向了都不能够有因果关系。那这个理由是对的，我们先不管他说人家错是不是对的，至少他提出个这个理由是对的，因为有肉跟无肉中间呢不能够有因果关系，这个很特别。那接下来他又在支持自己刚刚讲的这个有肉跟无肉呢不能有双方向的因果关系，又根据什么呢？这个在第一次在一个层次齁，在退后一个层次，等于说我们说你再提一个更根本的理由，那这个理由是什么呢？这个倒数第三行中间说呢，许齁，逗点因许，然后逗点齁，就是意思就是如果你接受了齁，接受什么？接受那个有肉跟无肉可以有因果关系，如果你就根据他们的对方的想法或者说法，有肉跟无肉可以有因果关系的话，就是许这个意思。那会导致什么结果呢？因诸佛有肉复生，这个复就是再一次的升起，就是佛成佛的人呢，成佛的佛呢，他已经成佛了，可是又有肉的事情，在他的身心的活动出现，还有呢，这是第一个错误。第二个导致的错误是什么呢？接下来善等因为不善等的种子，那这两个错误的结果的原因就是这个有肉跟无肉互相有因果关系啊，很简单。那当然我们不能接受说已经成佛的佛还有有肉这件事情，我们也不承认说善的可以是不善的种子啊，所以说这个第三类的这一种主张的人啊，他们对前面第二类的反驳的那个主的一个错误，然后错误的理由有两层啊，第一层是有肉跟无肉的因果关系，那 如果你不接受他这个的话，那就会导，就会导致这两种错误的结果。他是他的这个论证是这样的，很简单。OK， 到此为止。我说到此为止是告一小段落。啊，这个是很直接的，就是指出第二类那种说法的错误。因为接下去又要有不同的转折。就实际上他这个直接指出第二类的说法的错误就是这样子。当然后面还有点连起来，就是后面又在讨论这个有漏无漏的因果的问题，还有三跟二互为因果的问题，当然是不可以的啊。他是先把他要反驳的敌人呢，通通是先列出来啊，就是在69页到70页哈，先把他要反驳的对方通通都列出来。其实不是只有一个要被反驳的对方啊，不是只有一个，好几个，有好几个，里面又夹杂了很多的内涵。到此为止，其实很简单，就是这个有漏跟无漏啊，不能够互为因果嘛。因此呢，无漏的这个事情，这件事情根本不能产生，因为众生无始以来，通通都是有漏啊，从来也没有过有无漏这件事情呢、啊，因为没有种子嘛，很简单。之所以没有无漏这件事情的发生，是因为没有无漏的种子嘛，因为不承认有本有的种子啊，是这样的。那众生无始以来，通通都是有漏啊，就是恶性循环，它的活动是有漏，巡回到阿赖耶识的种子也还是有漏啊。而这些有漏的种子通通都只有有漏的种子，将来当然也只能产生有漏的活动，所以这个像一个轮子转来转去永远都是有漏啊。如果这样讲的话，那根本不会有无漏这件事情，因为就是这里讲没有它的因缘。那这样的话当然导致的结果点点点点点点点好、哦、那个先这一小段这两三行，这是一个观点，底下又引了不同的观点，这个观点很特别，这个是叫做心性本净这件事情。那我不知道这个陈文士任当初翻译为什么这个好像不同的东西，这个其实不太一样，不过它都跟无漏种子有关系啦，可是这个其实是不同的主张啊，稍稍不同的主张、哦、但是它都放在一起，说不同还是有点关联。那我们还有点时间，我还是念一下69页倒数第二行说呢，分别论者，这个是早期的一个部派里面的一个部派啊。这个分别论是一切有部、哦、简单这样讲，总之就是他们呢，他们虽作是说，说什么呢？心性本净，然后呢，客尘烦恼所染污，故名为杂染。但是呢，离烦恼时转成无漏，这句话很简短了，里面内容丰富的不得了，可以大做文章。哎，我想我们如果对其他经论有点接触，应该也知道《大圣经论》里面也有这种说法，有一部分的经论也有这种说法，就是心性本净，然后我们客尘烦恼把这个本来清净的本性把它染污了，因此就说我们的心是杂染的、哦、这个那个我们现在说如来藏系的经典，比方说宝心论啊、佛心论，或者类似像大乘起论类似的、或者像圣曼经等，同时他们都有类似这样的看法，比方说我们的心性就比喻为那个，比方说如来藏经比喻，它有好多种比喻啦。那简单的比喻就是说，就像我们的挖矿嘛，金矿，挖出来的金矿，你还看不到金，金是在里面，真正的金在里面，可是外面已经就是这些泥土啊，什么其他的矿物把它包起来嘛。那么包起来的这个状况是杂染的，但是有金在里面。那所以那个金，真正的金在里面呢，比喻这个心性本净。外面这个矿物啊、灰尘啊、什么东西包起来，来比喻这个客尘烦恼。 当然挖出来的时候是已经被包了，所以当然它是就是比喻为杂染。这个杂染其实比喻我们现在众生的身心状况，就是这个情形。但是那个杂染的里面有那个就刚刚讲的真正的黄金在里面，这个是心性本净。那将来有一天啊，不知道什么时候，这外面的被洗干净了，就是这里讲的离开烦恼的时候，那他就转成无漏了。那么这是他们的主张，这个主张有一个好处或者有一个作用，它目的就在解释无漏。我们刚刚讲在讨论无漏的种子嘛，无漏种子有没有，能不能产生，他这个主张的一个作用或一个目的就是来解释无漏是可能的，不是不可能的，是这样的。所以他这个主张下面还有一句话说，故无漏法非无因生，就是会的，会产生无漏法，而且它不是无中生有，是有一个因。那这个因是怎么，是什么东西呢？底下就有很有意思的讨论。那样子，那我再回复刚刚讲那句话，他们这一句话，心性本净，克尘烦恼所染，无挂名为障。离烦恼时就叫做无漏了。当然，这整个过程没有讲得很详细，但是反正他承认，总有什么因缘，他可以把外面的这个杂染洗干净。这个时候就是叫做无漏，能够洗干净的，就是离开烦恼，破除烦恼了。因为里面的那个东西它是无漏的，不客气讲啊。不过当时被包起来的时候，被五黑尘包起来的时候，它是被叫做杂染的，是被叫做有漏的。那它的重要的就在支持这个无漏法会产生，而那个产生呢，不是没有因的。因为这个69、70一直到72、71、72，有些地方很那个浓缩，很精炼，你要耐心慢慢去思维跟分析它。好，今天我们还会讲。我现在也要再跟大家，不是开玩笑啊，但是是跟你们讲一件鼓励的事情。这个成为世论没有那么难，那你们不用怕。用力听了，不要听的时候不要用力，很轻松的听。该紧张的是我，不是你们啊。你们不用紧张，你们是看戏的，要紧张什么？情节太紧张，不用紧张。我刚刚的意思是说呢，成为师的没有那么难，因为你们有一个很会解难题的那个老师在这里，会很会解题的，开玩笑。这个我刚刚开玩笑，这个就像一本很厚的数学白，最难的难题都在这里，你一个一个要解它，没有那么难。但是我说你们真的可以放松，反正该紧张的是我，就让我去解这个题，就你们只要耐心的坐在那里慢慢听，至少我用白话文解释，应该你们会听得懂。啊，如果你觉得哪个地方还是不太懂，你可以问，不要客气。那我现在是发现有些地方正如我一开始讲了，有些地方可能被神掉，或者它有些背景了，它差不多只要看一下这个数据，把它挑出相关的部分就可以解开来，所以真的没那么难。我就是很好奇以前的人为什么没有好好的把数据去发挥它。 OK， 这个成为师论的数据，会计大师这么好的著作，数据补充了很多背景啊，很多他们到底是讨论什么事情啊，那一些我们在讨论数据的事情，所以呢那个对我们很有用，非常有用。只要你现在如果不能看没关系，数据这个书表面上看它内容很多，也是很细微，其实它是有条理，一条条一条很有条理。那么只有耐心慢慢的跟着他，就好像被一个导游哈，慢慢的引导向导，这样子就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清楚。所以不用怕这个事情， 像我刚刚马上就在翻刚刚讲这个地方了，刚刚这个地方我是导游后面那个人。好，那个我刚刚讲看这个地方呢，你看那数据讲得非常好，我刚刚因为没有盯着他看呢，是借我的记忆说他的讲法，我现在在讲他就有讲得非常好。刚刚讲这个分别论者的那一段话哈，比方说数据他就说了一件非常好的，他说呢，刚刚分别论者那句话里面还包含有一个意思，我漏讲了。分别论者那句话不说那个69页倒数第二行说心性本净点点点点哈，这句话呢，它有我们记得我们这一小段的这一小段的主要内容是在讨论种子是不是本有的，还是拾起就是心熏的。那分别论者这一句话呢，根本没有提到本有种子，根本没有提到那个所谓的法尔种子。那书记窥基大师就他写得很清楚，说他们这个见解其实就是主张没有本有种子，没有本有种子。为什么他们这个主张里头没有本有种子呢？实际上也不需要有本有种子。这个主张就分别论者说心性本净点点点点，因为他那个心性本净啊，他的作用，他在他们主张里面所扮演的角色，就相当于那个本有的无漏种子。我把书记这句话念，你们听一下。彼即就是他们的这个见解哈，无就是没有，无法而种，就是没有法而本有的那个种子，没有这个东西哈。然后呢，心性本净呐，那心性本净呢，离烦恼时，即就是就体就清净了。心性本净呢，然后离烦恼时，那么他的体就清净了。但这个体清净的呢，为无漏因，这样就关联上我们的刚刚讲那个主题。因为这个心性本净呢，离开了烦恼之后，它就变成它的体性是清净的。这个体性清净呢，那就是无漏的活动，无漏的身口意的因。那既然说无漏的因，那就等于我们刚刚讲的无漏种子嘛。所以我刚刚讲，他这个心性本净呢，在他的主张里面扮演的角色，就是相当于无漏种子。所以他不需要承认有那个法尔本有的那个无漏种子，他不需要，就因为他用这个来代替，不客气讲，可以这样理解。那么他们这种主张通常也有个比喻啊，所以我接下去念啊，如这个牛奶呢变成这个是叫做奶诺，然后这个经论上常常用这个例子啊，这个例子呢。那就是说在这个牛奶当中，这个牛奶当中有这个奶酪的性体性，这样子的。当然它现在是牛奶，可是呢它某种过程就变成那个奶酪，因此说这个牛奶当中呢有这个奶酪的性。那当然你们了解这个比喻是在说什么，这个牛奶是现在的哦，还有烦恼的时候，可是他那个变成奶酪，那个奶酪就是他原来那个心性本净破除了烦恼之后清净的状况。现在虽然还没有奶酪，可是呢这个奶当中有这个奶酪的性，就我刚刚讲的那个火柴木头里面有火的那个性，这样的。这是他们的主张。那么书记还说呢，维摩诘经也是这样看法的，他有补充。那实际上这个现在光是这个表面上这样子齁，我们不要以为说那个成为士论或者唯识学或者唯识派 反对心性本净，然后呢课程烦恼说然后你不要认为他反对哦。你看到后面就知道，因为他的解释有点不一样，所以他没反对，并没有反对，不过跟他的解释他的理解唯识学的理解跟这里讲的分别论者的理解底下就马上要讨论有不一样的地方。他们所反对的是分别论者所解释的那个样子，就不是反对这种主张，就心性本净，课程烦恼所染污故，名为杂染，你把它转成无漏。他们也反对他，不过反对的是他们的解释。底下我们就会看到，所以这一段话表面上好像没关，其实也有关，因为这是第二种类别的来提出没有本有种，然后但是无漏种怎么来，就是用这个心性本性去取代它，扮演这个无漏的角色或者作用。好，那这个就是分别论。那我们看70页啊，69页的最后有两个字啊，69页最后下面有两个字，那个而心性，换到70页，而心性言，就是心性这个字，刚刚讲那个分别论的主张心性本净啊，那从这里开始啊，而心性言，从这里开始呢是这个第三类的这个主张的人对于分别论者的反驳，或者对于分别论者所提出对他们提出的一个责难，就是质问他们啊，质问他们说你们说的那个心性这个词汇是什么意思，就是这个第70页第一行前面那个意思是这样的啊，因为这个刚刚讲这一个第三类的人要去反驳分别论者的见解嘛，那不很简单，就是针对他所提出的名相，就是心性，他们怎么去诠释？各位刚才他们怎么诠释这个心性？好，我们再看其实也看下来。那接下来就是，假使他们这样回答，若说空理。就是如果他们回答说心性啊，心性这两个字指的就是空理，就是若说空理这四个字的意思。如果他们这样回答，那我们马上就给他再反驳他。怎么反驳他呢？我们的反驳是这样说的：空非心因，四个字，真的是非常精炼。空理这样的东西哈，不能作为心的因，这个心当然指无漏的心哈，不能作为，不能。那这四个字的理由是什么？接下去说，常法定非诸法种子，这又是很经典八个字。所谓常法，这里指的就是，如果他们说空理。他们说心性就是指的空理，空理呢是常法，就是刚刚要讲这个无为法。无为法的意思还有个意思是不会变动的，因为没有生口意造作啊，它不会变动，就这里讲的常法。常法的东西不会变动，我们等一下会看，它会在这个脉络下讲的常法也有一些讨论。这一种不会变动的甚至不会有作用的哈，一定不能是这个定非，就一定不能是诸法的种子啊。那这个原因本身又有原因，这个本身的原因是什么？这个常法定非种子的这句话的本身又有个原因，以接下去念70页最下面，以体前后无转变故，就是这常法啦，常法的这样的东西呢，姑且称为东西啊，它的体字体也好或者体型也好，它呢前后就是时间上来说， 某一点算起之前，或者某一点算起之后，在时间上来讲啊，它不能够有转变，不能有变化，不然就不叫常法嘛，就这么简单。那其实这里面隐含的说，如果常法要做诸法的种子，底下或者书籍也有这样讲，那它一定要有做，有作用，要有活动，有活动就不能够说它前后没有转变。这个也是前面有讨论，我们没有看，就简第一卷的成为说的第一卷里面那些讨论当中也有讨论到这一种东西的。简单就是这样理解。这个主要是来说，如果他回答说心性指的是空理的话，那不可以。那原因就是点点点这样的。哦，那么如果他们回答说心性指的是空理，不可以。那如果他们第一行若即说心，好，这个比较特别。我们刚刚不是责问他们嘛，就是你们说的心性这两个字到底指的是什么东西。第一个，他们可能，如果他们第一个可能的回答说空理，那不可以，因为原因点点点点点。那第二个，如果他们回答说心性就是心，好，那我们说你这样也错了。那为什么错？接下来就说因同数论，就你如果这样，你如果说心性其实就是心啊，那你犯的错误也很严重。那怎么错呢？就如同数论，这个是印度的一个学派，叫做数论派。数论派的主张是什么？底下，相虽转变而体常一。这是第一个他们的主张。就如果你说你的心性就是心，那你就跟数论同样主张，就是这个这八个字，相虽转变而体常一，就犯了这个错误。这个在佛教里面是不同意的，不同意这个相虽转变而体常一。不过要理解那个，这个是讲指数论学派，这个桑卡，有的时候也叫做桑卡生伽派。他们的教理里面最主要有这个叫做25个明谛，中文以前翻为明谛啊，总之就是25个宇宙的最主要的原则，而这25个里面最高的那一个，不客气讲就有点像我们现在说的宇宙的创造的根源，一切的活动跟创造的根源，而这个根源它的本体啊，就是常是一，那有实际上有点像西方的这个宗教的造物主，它本身或者更早期的所谓的希腊之前的哲学家，有人认为整个宇宙哈。整个宇宙呢，是由这个可能是亚里说的多的主张，整个宇宙是动的，可是它背后有一个不会动的东西去推动它，所以这个宇宙才会动。它能够推动它的那个呢，它本身不会动。总之就是有很多很多种，其实很多这种不同的见解，那里面有一种就是这样讲的。那苏丹派这种见解，它最根本的那个本体是不会动的，可是呢。它有相，这个相就是它的外表可以转变，外表可以转变，可是它的体是不会变。这样子，这个也有点像我们中国的讲什么体相用的，或者什么道家的易经的类似那样的东西。但是这个在佛教来讲是不认为这样是对的，这是第一种的错误。还有呢，接下来第三行，其实也第三行说呢，恶无忌心，恶的心或者无忌的心，这两种心呢、又会变成是善。这个是有点奇怪，不明白。很简单，因为他这个主张前面不是讲吗？因为他的心性是清净的，他这个心性是清净的，所以呢这个表面上是恶跟无忌的心呢、它实际上是清净的，是善。你这个书记也是简单的这样子解释的。总之要扣紧他那个心性本净，心性本净这样子。总之就是说，如果心性就是心记得心性就是心，